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我们刚刚听完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今天讲无量寿经的最后一段。这个无量寿经把前面连接一下，这个整个一部经典它分成序品、正品、流通品，也就是述分、真正分、流通分。这个正分呢，里面讲到如来净土之因、如来净土之果、尊生往生之因、尊生往生之果。这个讲到阿弥陀佛净土的因的时候，就讲到阿弥陀发愿、阿弥陀修行。发愿就是发了48大愿，因为他闻，他看到他在大自在王如来面前发了48大愿，然后经过无量劫的造载修行所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种种苦恨啊，我们都学习过。那说尊生呢，说这个所成就的果，也就是说往成就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和成就名号，也就是说阿弥陀佛从因地上发愿，发48大愿无量劫的造载修行，他的目的是要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因和这个果，说这个讲到果的时候，讲到这个南笋啊，或者是宝树啊、莲池啊，或者是种种功德，然后尊生往生之因和往生之果。这个尊生往生之因呢，第一个是讲念佛，念佛之因啊，诸行之因是吧，诸佛赞叹之因，也就是说这个尊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第一个讲三倍往生是吧，又讲修筑功德往生，比例来讲修筑功德，或者说这个上辈中辈下辈往生，或者说祝福赞叹啊，我们讲就是说第三个就是说尊生念佛，或者具行，或者是赞叹，这个获得的果，也就是尊生往生之果。尊生往生之果讲了很多，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成就的，比如呢一生不处，无住不退，西方世界可以供养诸佛，可以示现诸佛，或者是示现普贤行愿啊，也就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里这个果有什么好处。然后这个都已经讲完了，后面呢因为尊生呢这后面呢有大悲普化，有释迦牟尼佛在地藏经里也讲到，在地藏经里面讲到，就释迦牟尼佛因地在圆寂之前告诉地藏王菩萨，他说我因地这次娑婆世界示现这个获得成佛，获得做菩萨，获得示现山河大地及虚空，获得示现种种方便利益尊生也就是说他无量劫释迦牟尼佛世世在利益尊生，他我即将涅槃，把这个尊生这个赋予地藏。这里面也是一样的，这后面这一段主要是讲这个释迦牟尼佛因地上 令尊生出无恶无痛无烧，令尊生进入无善，安住离亡之道。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善根是释迦牟尼佛因地啊，跟地藏经讲的是一样的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创戒，就是大悲摄化众生，安住在这个诸善之中。诸善就是不杀盗淫妄酒，或者讲人因地这些。因为这部《无量寿经》是康生凯翻译过来的，他说康生凯是三国时代，他那个时候佛教呢，基本上这个翻译经典呢，他没有直接讲五戒，我讲的是五善，因为中国五善就像仁义礼智信，他不是讲杀盗淫妄酒啊，他不直接讲杀盗淫妄酒，所以他这里面介绍的这个无恶无痛无烧，这个无恶啊，是指仁义礼智信，从这五方面来解释。一般我们讲这个五善，应该是，比如说仁者不杀，义者不盗啊，淫者啊，这个杀盗淫妄酒，就是说。仁义理解就是礼者不淫啊，这个智者不妄不妄语是吧？信者不饮酒啊，所以他是杀盗淫妄酒跟仁义礼智信呢啊，他们互相有相通处。但是呢，这个不杀生，我们对于杀来讲的话。它是范围还是比较小的，但忍呢它就比较广，忍者不杀，它包括了爱啊，但是不杀生呢，要是简易来讲，不杀生它就是培养慈悲心爱心，我们为什么不杀呢？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亲人，那究竟来讲的话，我们的自信本无不杀生，我们因为我们本来我们的自信将虚空，它不会伤害生命啊，也就是说它的本体应该不杀，所以仁，这个仁义的仁，对于瑜伽的思想来讲呢，这个仁是非常广，仁者不杀，就是爱的意思，仁者就像这个父母爱孩子也叫仁啊，天地爱生命，大地呀、爱生命，虚空呢包容万物，它都代表着爱。像说我们这个长河、江河啊、海，这个高山，我们伟大的母亲是吧？黄河啊，母亲是吧？庐山，母亲是吧？那说这个我就讲爱，就是讲。他是爱我们的，所以他就比较广，就是说山者忍也，水者称也，就是说大山他就讲忍啊，讲水呢讲称名啊，讲智。所以第五章，因为他第一章这个第一章是讲这个如来净土之因，第二章如来净土之果，第三章是尊生往生之因，第四章是讲往生之果，第五章就是讲这个世尊创戒，就是说介绍。那这个里面它分成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讲这个，分成一个部分是讲这个大悲普化， 这个大悲普化，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呼唤弥勒菩萨，他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先是跟阿难正在讲，在最后大悲普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是告诉弥勒菩萨。为什么告诉弥勒菩萨呢？因为弥勒菩萨是但来下生，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到56万年以后是弥勒菩萨来到世间，所以呢这个希望弥勒菩萨、把阿弥陀佛传下去。也就是说这部经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可以说呢，也就是说在经典上讲叫伟大众，也就是永恒的众，48愿17愿释放诸佛即说赞叹，就是释放诸佛不赞叹无名号者阿弥陀佛不成正觉。也就是说这个名号是一个永恒的名号。为什么释放诸佛都赞叹名号呢？在经典上讲就是释放如来出世因缘未说弥陀本愿海，就是释放诸佛都要说阿弥陀佛。所以假设释放诸佛不赞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不成佛，是故了弥勒菩萨他一定要赞叹阿弥陀佛。那为什么要赞叹阿弥陀佛呢？大悲普化嘛，就是所有诸佛菩萨来到人间都是为了摄化众生，到最后面念阿弥陀佛的，包括前面开始的时候就有53尊佛，而53尊佛所摄化的有无量的众生，因为每尊佛出世的话都有很多的转数，很多的说度化的众生，因为没有众生他是不会成佛的。所以他成佛的时候呢，众生将来受记到哪里呢？都要到阿弥陀佛国头成佛的。所以成第一尊佛叫这个远观佛，一直到最后大自在王自在王佛。那说这53尊佛都是令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53尊佛是代表华藏世界，而华藏世界是代表性味，性味就代表这样一众生都有一念佛心，那十住十行十回向的等觉妙觉，来自于呢，叫做佛，就是53位，而53个众生代表53个次第，53个次第的所有众生想成佛，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而成就果位，是吧？那我说这个53尊佛，只要闻到阿弥陀佛都能成佛。这53位只是方便而已，所以十方诸佛都要赞叹阿弥陀佛。他们在干什么呢？就是53尊佛，就是法界所有的出佛来到人间干什么？都是来摄化众生，令众生安住善法。这就像我们这部经典《大悲普化》，这个大悲摄化众生，令众生行。去无恶无痛无烧，令尊生令人无善，安居离妄之道，就是三天离妄之道。三天离妄之道就是成人道一善，到最后面干什么呢？往阿弥陀佛，就是往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这个就是可以看出来，这个阿弥陀佛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到最后面都要归阿弥陀佛来去。所以同时告诉我，不管你开悟不开悟，不管你是圣人或是凡夫不管你境界多么高，你都应该舍出一切圣凡之戒，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的重点，这是我们所有修行最终的目的。如果你把这个得到，剩下都是方便，别人做人也是方便，做圣也是方便，你不知持戒人欲精进才能全是方便，持五戒全是方便，而这一切方便都是令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说不管你是在持持戒住还是不住，你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回来示现五戒是可以的，或者示现供养诸佛，在佛陀在世间示现圣人都可以。但是呢，你为什么来？你说持五戒 我实现持无戒，那你为什么要实现持无戒？不是来搞游戏的，是念尊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要不是念尊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来持无戒的目的是干什么？那是无聊的，佛不做无聊之事。到了八地以上菩萨，就没有哪个菩萨做无意之事。他来的目的，那就示现男相、女相、出家相、在家相，那示现地狱、恶鬼、畜生，都令尊生解脱。所以在持世界令尊生行无恶无痛无，这个取无恶无痛无伤，令尊生行无善，那是尊生不信。但是对您来讲的话，啊，您应该是，啊，劝人修无上，最终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把这个阿弥陀佛介绍给我们，也就是他的，这是他所有生生世世所有的这个菩萨行的最终目的，就是说他无量劫与十方世界造载的修行。种种种种苦恨，甚至于等觉妙觉，乃至于呢四现成佛，下至于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修种种苦恨，在人道舍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乃至于舍血于大海水，舍身孤于西岭山高，他最终的目的是要令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净土法门一定要搞准。并且如果你不是修净土法门的人，应该对净土法门升起信心。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说修，你又能开悟了，什么意思呢？你说你持无戒又有什么意思呢？你说你跑到人间做等觉菩萨、妙觉菩萨又是干什么呢？你说你开悟了又是干什么呢？现在你没有事干跑来做这些事干嘛呢？这要不就是迷惑的。人做了等觉菩萨，如果不令尊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都是迷惑的。你到了八地菩萨，那就得到神通。如果你不是为了令尊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还是在迷惑的。因为你来的实现的目的是要令尊生解脱，是吧？就是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回来实现尊生的时候，还是要令尊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明白吗？所以就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就是啊绝对的正确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大悲普化的时候就讲到啊，你释迦牟尼佛普化尊生，他肯定啊，第一他从极乐世界来，为什么呢？他本是佛，十方诸佛皆阿弥陀化，就是阿弥陀化现出来，连菩萨都是阿弥陀化现出来的，是吧？或者是说这个画出来的，其实释迦牟尼佛是阿弥陀的画现出来，来到人间干什么？是令尊生除恶无痛无伤，令尊生行无善，最终呢要把尊生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就是这个目的。但是尊生呢肯定有两种尊生，一种是释迦牟尼佛从极乐世界画过来的，那我们能不能从西方极乐世界画过来呢？也可以，你做菩萨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了解了阿弥陀佛啊，你在这里像我出家也是，我已经明白了，这就是我的出家相，就是阿弥陀佛所化。所以呢你要明白了以后，你来的目的肯定在这样，你劝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就是阿弥陀佛所化，知道？不管你是佛也好，是菩萨也好，声闻也好，你劝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是阿弥陀佛化了他的，就这样的，知道吗？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化菩萨众亦无边，他不是化佛，他有化菩萨，知道吗？你们就是菩萨，只要你们劝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哪个念佛珠送给别人家，叫人家念佛，你就是阿弥陀佛所化，就这样的，知道吗？只要你把这个事情丢掉了，你就是迷。就是你不劝人到西方极乐世界，贪着这持世界，那你就没有去，因为去的人回来一定会叫人家去，明白吗？要在持世界执着于神通啊，执着于这个开悟啊，执着于 十世界的一点果报啊，这个人都是不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都是迷惑的人。你想一想，你觉得你是迷惑的人还是悟的人？那个无关紧要，这段人是从极乐世界来的人还是往极乐世界去的人？往极乐世界去的人一定是在念阿弥陀佛，从极乐世界里来的人一定是在此世界念尊生行无上，念尊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把阿弥陀佛最后要交给他，就这样的，知道吧？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先念尊生除我无痛无烧，念尊生极乐无上，知道吧？如果尊生没有除去我无痛无烧，不可能行无上的，不可能行无上，他就不能够信佛。因为我们上午吃饭的时候就讲到，就是善法与佛相应故，就是恶法跟佛不相应。为什么呢？因为佛无恶故，佛是没有恶的。那极乐世界没有地狱恶鬼出生，极乐世界有人天声闻菩萨，所以我们人道极乐世界有，所以呢他能换人，知道？但是呢他不会地狱恶鬼出生。为什么呢？人能念佛，能思维，能呢十五戒，我这些善法都从我们这个阿弥陀佛出来了，知道？这是众生不知道怀疑所致，还没有闻过阿弥陀佛，就是没听人家讲过阿弥陀佛的功德，所以呢执着于现前这个五戒而获得人生。如果是极乐世界，你就知道哦，原来持五戒就是阿弥陀佛化现出来的。所以四十八愿讲得很清楚啊，南向余向，就是说南余，就世间的这个南余向都是阿弥陀佛的三十五愿嘛。讲是三十五愿，他没有说从极乐世界来的人都是灯鹫菩萨、妙觉菩萨，不是这样讲的。他说，只要是南向余向，就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早已闻名号故。出家反恨相就是阿弥陀佛化现来的，这是尊生不知道。我们尊生获得这个出家相不知道，一念悟明白了，哎，一个阿弥陀佛真是佛一举相应了。他化现这个出家心让你住，不是叫你执着的，但是我们执着了。因为这出家是我出家，其实呢，就像你在无量寿寺或者在广福寺住久了，又是广福寺是你的，是这样，住久了吗？其实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让你住一下，让你修行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住久了，就是我的寺庙，是你的寺庙。就是这个身体住久了，是我的身体，知道吗？你住在善法里面，因为这个善法是我，没有我的，就是来接引你的，明白吗？这样，你孝敬父母都是阿弥陀佛接引你，其实是啥？都是阿弥陀佛接引。你先要孝敬父母，然后再告诉你这是佛来接引你。你没有孝敬父母怎么样？就你现在到物质内来，然后把你接走啊？就说我现在在广福寺，哎，你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里面来了，是吧？就告诉你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变化，是接你往生的。但是你拒绝了，我不去，我喜欢此娑婆世界，我喜欢广福寺。那你贪着于广福寺了，知道？就跟那阿弥陀佛就没办法了，因为恶念升起嘛，贪着了嘛，恶念升起，这个恶念升起就不能往生。怀疑佛之故，不相信佛陀现前这一个广福寺是阿弥陀佛的智，大乘观智、大乘圣智、无等无论最善智，现在你一念之中，或者你不信，就让怀疑即善，希求佛智，存落于遍离一尘，不能见佛，他是那边做功德，就不知道当体即是，知道吗？所以大乘圣智、大乘观圣最虚圣的功德啊，这个圣智。很管制要辨识方果，那是管制。无等无论就不二故，无等无论就是说此世界跟彼世界是没有分别的啊，没有什么你是小他是大的，叫忍忍呢、啊、我们讲忍忍的忍，什么叫忍忍呢？就是无等无论，无论就是说你现在跟阿弥陀佛没有什么我是他的侄，他是我的父，不是这样的，知道？或者说呢，他那个地方高，我这个地方低，不是这样的，无等无论呢，无等无论最善智，知道吗？所以我们的广智是无等无论最善智，大乘广智，大乘圣智，不信，就是不信，知道？怀疑即善，希求佛智， 希望佛陀，我在广播时拜佛，希望佛陀给我智慧，就不知道智在当下，不明白，知道是这个就是阿弥陀经，你一定进来了，就把你接走了。实际上就是说，释迦大悲仰化，就是我们怎么跑到广播室来的，就是释迦没有在外面把你带过来的，就是说你们常佛师拜常佛师为师父，他们就到广播室念佛吧，把你引进来的，这个叫大悲普化。如果我不收你做徒弟，或者我骂你，你不要来，你是混账，就是然后你就不来了啊，不来了，那恶法怎么会让你来呢？啊，混着你也好来，阿弥陀慈悲，哎呀，你混过来了，就是念众生行无善嘛，是吧？这就是释迦牟尼干的活，就是把你骗进来，把你混进来，混进来以后呢，就告诉你，本来就在阿弥陀大智慧海中，但是呢，所以很多的众生呢都不知道。那我们今天已经信阿弥陀佛了。你一定要明白，你现在是信阿弥陀佛了，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因缘不成熟的，就不可以少善根福德缘得生彼国。那说你没有闻到的人就不知道啊，这叫少善根，他在善根之中他不知道啊，他也在家里孝顺父母啊。为什么叫真陀罗喻平陀罗喻啊？真陀罗喻平陀罗喻就是在佛陀的功德之中，他不知道罗喻遍利依产，作为遍利依产也是佛造的呀，就是啊，就像牢房也是国家建的呀，就是啊，也就是国家建给你关在里面不能出来，但是这个牢房也是国家给你建的。也就是说，我们到了宾陀罗与春陀罗，就是在功德之中，可是呢，你得不到见不到阿弥陀佛，见不到阿弥陀佛的原因是因为你不信，所以是不信阿弥陀佛，不信阿弥陀佛的人呢，或者没有闻到阿弥陀佛，只在直接堕真陀罗与平陀罗。也就是遗产，知道吗？所以这上面介绍他是个这个释迦牟尼佛串戒啊，就首先第一件呢是大悲普化，这个大悲普化呢摄化利益尊生，这个分成三个啊，第一个呢整戒啊，整戒这就是训呐、啊，训戒众生，就是警告众生，就是告诉众生这件事情，就是戒言这边一个戒的戒啊，训戒。就是说它分成三，第一个是整戒，就讲这个极乐世界和往生者的功德以后啊，以后呢，你为什么不去呢？就是啊，应该呀 努力去求啊，就是说你应该要去啊。就是啊，我们为什么要拜忏呢？就是把你的业障给它去掉。就什么叫业障呢？就怀疑不信，是吧？不皈依三宝，不相信佛，不相信佛，不皈依三宝，又不发愿啊，又不愿意回向去。所以呢，这个呢，我们要通过忏悔，把那个不信的这个障碍菩提心的这个心呐、啊。障碍菩提心的这个愿，障碍菩提心的这个行为啊，这个念头啊，要把它断掉，是吧？所以他就介绍了这个，他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会断绝邪恶，是吧？极乐世界没有邪，没有恶，是吧？邪无邪无恶啊，是吧？生恶无八邪，是吧？这个无恶的这个境界，往生彼国啊，一往无人。为什么那个地方那么简单的去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去呢？就是，所以尊生真是啊，这么便宜去的地方，弹指之间信了就去，可是尊生不信。就是你在无量寿的这个地方得到的人生，你看他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光明在照着我们，你信了就出了，但是你去贪着欲。是吧？贪着于人生，贪着于父母，贪着于为你善法，你本来就在极乐世界里面，就是不信。就说一往而无人，岂国不利为自然之所见？他不会利，知道吧？这样你一信就去，是吧？自然之所见，他就说离心阿弥陀佛，此世界跟彼世界是合一的，是一体的，瞬间就把你解出来。 第一个是整戒，第二个呢叫介绍三毒。人为什么会不出呢？他就有三毒，一个是贪，一个是嗔，一个是痴。贪心呢，就比如人为求财，为了求财而苦，但是呢，有财也是苦，或者无财也是苦，就是说求财呢有两个，一个是有财，一个是无财，对吧？无财亦苦，求财就是这个人太蠢了很苦，但是呢太富了也很苦啊。这个对于世间是淋漓尽致地给展现出来，就是我们不看有钱的人他非常痛苦啊，然后不可怜的人也很痛苦。这个世界只有苦没有乐，这你说这个乐在哪里呢？有了钱以后怎么样呢？对吧？就是说，就像是说，有了钱，你的贪嗔痴反而活越烧越厉害，是吧？有钱还想有钱，没办法自主的，因为我们的心呢是无法贪心，是没办法自主的。告诉你，你看贪官那么有钱，是吧？好多贪官几个亿元的房子，他买了多少房子？买了100多栋房子，是吧？100多栋房子，他那个房子里面钱呢、堆得满满的，整个房子墙壁里都是钱。他被抓起来了，他还是贪。他为什么贪那么多钱呢？是吧？因为他我听那个贪官抓了他的床上垫睡在钱上面。然后他每一次啊，每天都要回去看一下，他坐这个椅子在坐在那个地方看到那个钱，他不知道怎么用，是吧？就是说那个他，这个我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啊，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了钱还想有钱，有了钱他已经形成了一个惯性，就是不管多少钱他都不能满足。他就像有人买衣服一样，他们的衣服啊，往柜子里一放，他看外面衣服他又想买，他买回去打一个包回家就放在柜子里面，他一出门他又想买，知道吗？他一看到好衣服就想买，一看到好衣服他买回去以后他又不穿啊，就是就像我人家剩衣服给我一样，人家剩了好多这些黄瓜给我，然后摆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严管说他这个衣服太多了剩给人家，我看这个衣服很好不要剩，这个衣服很好不要剩。哎，你发现吗？人那个贪心呢，那个贪心就是说这个衣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穿，但是呢觉得很好，就是不愿意剩给人家，就人好奇怪吧。其实贪官跟你一样的，知道吗？你家里的柜子里的衣服可能一辈子不穿，但这样剩给人家就是不剩，那为什么呢？那贪官不就这样子吗？所以心无止，就是眼睛看色，人到死的时候眼睛看的色他是没有，所以人的贪心是很苦的，是一财有财亦苦，一财亦苦。第二个呢，人家冲啊，嗔恨心的，嗔恨心呢就是冤结，就是说这个人对人有冤气啊，就是我们过去啊，冤憎会苦啊，你要把你的钱给你的儿子，你愿意；要给你的冤家啊，你要做善事啊，做善事啊，但是把钱给冤家，你就不愿意给，就是给冤家了，你是有极大的仇恨。所以嗔恨心啊，小小嗔恨，今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说叫蝴蝶效应。什么叫蝴蝶效应？就是说你把扇子就用扇一下，然后这个扇子把海浪给分了，吹这个不停地转，到了美国以后就变成18级台风。也就是说很多一件小事情慢慢成慢慢成，越转越大越转越大，就是冤气啊越来越重。其实中国人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喜欢夸张。比例来讲，一个就是说我心都在滴血。其实我心里想，为什么心在滴血？难道受了那么大委屈吗？别人听了以后，哎呀，你怎么心都在滴血？然后呢就感觉到受了好多的委屈的感觉。就是小小的一件小小的一件事情到他口里变成好大。然后你转一转，就大家知道牛是怎么死的？一条牛是怎么死？鱼啊，怎么死的？鱼怎么死的呢？它摸摸子的，摸累了，然后休息一下，跟狗说了。那狗呢，跟那个猪说啊，它 他说鱼子啊要休息了。他说鱼子呢跟那个鸡养，那个鸡养的说鱼子不想干了。那个鸡呢也跟那个什么鸭子讲，跟兔子讲的说，这个鱼子啊不想干，想跳槽了，就是。然后呢，他那个传到老板那个地方去以后呢，老板说，那个鱼子啊，就是说你呀很坏，是吧？他就说他想跳槽，就是说那个老板说那就把他杀掉吧，那个鱼把他牵过去把他杀掉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他是累了想休息一下，传来传去到最后面就把人家杀的。也就是说我们呢发现了这个冤气啊，它是会辗转的，知道吧？人就是说人讲好话了讲不出来，讲坏话了他是不断的夸赞性，就是不停的夸赞性。所以中国人有个特色，好事做了千千万万，坏事只要做一件就可以，知道吗？就是说你像孙悟空不是讲吗，好事不得钱不得传，就是说好事不见闻，坏事全千里，就是说做了一件坏事千里都知道。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做了一辈子好事，但是我们只要做一件坏事我们就完蛋了，就是常佛也说我做一辈子好事，这样我做一件坏事我就完蛋了，就是就是说中国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都是这种承认性的，就是说很厉害。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人的嗔恚嗔心呢，就是贪心嗔心，贪心嗔，菩萨们受菩萨戒就是解嗔，出家人呢是戒贪。为什么呢？贪于迷啊。嗔心其实呢将他一说好话他就开心了，可能就不嗔了。贪心不同，贪心呢你给他好吃的他还愿要，再给他好吃的还愿，给他100万他都不能记住，所以贪心是绵绵密密的。所以出家人是要断贪，那住世呢要断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断嗔，因为嗔心是什么？嗔心人说一念嗔恨啊，百障起嘛，就是说你的嗔恨心是生灭心是这个，因为嗔恨心一嗔起来以后，你的生灭心呢是非常的强烈，对吧？所以一念之间有84000个生死，对吧？贪心比嗔心要好一点，人平时一念呢、有90个生死，你稍微跑步一下，你可能有120个生死，但你贪心呢，可能有1200分生死，如果你嗔恨呢可能呢84000个生死，就是一念嗔恨心堕落地狱是非常快的，因为一念嗔恨它瞬间有84000个生死生灭心出来，这是嗔心。那第三个呢我们讲就是愚痴，是吧？愚痴心。而这个愚痴呢，人的愚痴啊，愚痴就是很麻烦的啊。愚痴是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相信啊这个因果啊，不记主政，也就是说他不相信佛，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愚痴嘛，就是动物嘛，畜生嘛，畜生是不信因果的，他不祭拜主政，不孝顺父母，不敬师师长，他就不知道怎么孝顺父母。他没有这个功能啊，不见识师长，对师长不会尊重，他没有这个体啊，也就是说他不会祭拜主神的，不信因果，不相信有神存在，对吧？你看那个，我们要在坟墓里睡觉，我们都很害怕，猪他不害怕，猪要在坟墓里面，在私人堆里睡觉，他也睡得很安宁，那我们就有点害怕，因为我们有敬畏于神。是吧？敬畏于鬼，所以畜生呢，他没有敬畏。一个人呢，没有敬畏之心，那这个人跟畜生没什么错别，就是我才不怕。这个人呢，尽量就少跟他打交道，因为这个人不敬天，没有敬畏之心，这个人是非常恐惧的，是吧？他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所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嘛，离开畜生嘛。就离开愚痴， 就是。所以第四个呢，释迦牟尼佛告诫这个弥勒菩萨啊，要尊生远离恶，要尊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这是释迦牟尼佛的究竟处。远离恶是释迦牟尼佛的因地时，令尊生行去恶无痛无受，令尊生行无善，安住离妄之道。最后呢，让令尊生解脱。而最后令尊生就是叫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弥勒菩萨听了以后啊，因为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啊，因为弥勒菩萨是常常亲近佛的，所以对于法界的实相他是非常清醒。他说啊，他世间是这样是这样的。我又今天又听释迦牟尼佛崇美，也就是像我们讲地藏经的时候也讲到这一段。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是吧，从佛地告诉地藏菩萨不要忘记护念尊胜。所以地藏菩萨非常感恩呢，释迦牟尼佛重悔就是重复的来告诉他要护念尊胜。这样。这是第二项，第二项去三毒。第三项呢就无我之戒，无我戒。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讲了五种恶行。五种恶行就是尊胜呢有五种恶。五种恶呢这个五种恶，这个开始呢是弥勒菩萨告诉这个开始是弥勒菩萨一座告白，就是要闻信这部经典啊，要遵守念佛，要劝尊生呢念佛，并且答应释迦牟尼佛我要把这个阿弥陀佛传下去，就这个意思。释迦世尊呢介绍说本经呢这个就可以满足一切众生的解脱。但是释迦牟尼佛还不放心，又来告诉众生，就是说有一些很多的行为啊很愿意违背众生。所以众生呢到他我圆寂以后啊，我死了以后呢，众生还乎于恶，他又回到那个地方去了。他说我在世的时候令尊生行无善，除恶无痛无受，令尊生行无善。他说我死了以后啊，尊生还乎于情，他又在行无恶无痛无受，是吧？无恶就是杀盗淫妄酒，什么事都干，是吧？也代表着他说对我们将来的尊生呢是非常担心的，因为释迦牟尼佛虽然三千年就圆寂了，但是呢对我们是非常担心的，是吧？所以呢就把这一段就放在无量寿经的最后，也就是劝诫尊生，他我死了以后啊，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件事情，要不要做出违背仁义礼智信，就是不要杀盗淫妄酒啊，因为不杀盗淫妄酒信阿弥陀佛是非常快的完成。为什么呢？因为尊生行恶无痛无受的话，行无恶就是杀盗淫妄酒，或者说不仁不义这个仁义礼智信什么都干了，就是做坏事了。那说这样干将来堕到地狱鬼畜生就没办法闻到阿弥陀佛了。因为我们在人道闻阿弥陀佛好简单，到地狱道是闻不到佛法。我过去不是讲吗，般难之人嘛。般难之人就是说地狱恶鬼畜生是闻不到佛法的。或者说不信阿弥陀佛，只相信自己失智生灭，这样也是闻不到佛法。或者说堕入到人马阴阳，人子盲子养你瞎子，就是这个像这样的人呢他也是闻不到佛法的。还有呢就是失智生灭闻不到佛法。还有的人就是他升到天上去，到飞翔飞飞翔天，那这一天呢他也是闻不到佛法的。所以呢这个在人道他说行仁义礼智信不在天上他不会落到飞翔飞飞翔天，是吧？行仁义礼智信呢又能闻阿弥陀佛，这样的呢解脱就非常有保障，就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告诉弥勒菩萨，要引导众生呢，这个行无上。那后面的介绍的就是说，这个无我凡，它这边就叫无常，是吧？无常。一个呢，他先介绍了无常之干要，第一个就细说无我无常之干要。接触呢，又指出了这五条。第一个，无道不说人，就是说人没有道心呢，没有道心就无道。什么叫无道呢？就是不走正道，不是邪道，或者是这个不守忍。不守忍就是不守爱心嘛，就是没有忍心，我们讲去杀嘛，是吧？第二个呢，违背义理。违背义理就是不讲，不因为天地护，就是说我们敬天敬地敬鬼神，就是天地啊鬼神呢对我们是爱的，他不是害我们的。那说我要以，就是说以德配天嘛。过去周文王他当时这个贪那个纣王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祭拜嘛。祭拜就是说他这个祭拜于天，祭拜于地，祭拜于这个天人八部。但是呢他没有德，知道吧？没有德化众生，他只能够靠祭拜。所以过去的皇帝啊，带着官员呢，在那个商朝啊，那些皇帝在天天在干些什么？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办公，他不是的，他忙着到处去搞祭天活动，就是每就是就是说，县长啊、省长都在搞祭天活动啊，不是我们想象这个样子，坐办公室啊，搞文书啊，搞这些没有这些，都是搞祭天。哪个地方有灾难呢？就去跑去祭天。就是天在惩罚我们，我们要拿一些东西供啊。别人来讲，这个拿猪啊、羊子啊、牛啊来供天，希望天呢降福于我们。如果要是那个地方天地降灾给我们，是我们祭品不够，知道吧？太少了，我们要多给。我今天看一个报道，有一个地方呢，他发现那个天地老是降灾给我们。他拿了好多东西来祭天，天还会给灾。他后来想一个办法，他就祭人，知道？把人的头砍下来祭，知道？发现了，哎，这肯定是违背道理、违背天理的。他说这个这样的做肯定是有问题的。后来文王把那个山灭掉以后呢，他就以德配天，他就是说天是爱我，我应该爱天，我应该以爱来配天。就是我要爱人民，就是我爱人民，那爱人民就是讲仁义礼智信了，讲我对天下不吃仁义礼智信，这样是符合于天，因为天对人是爱的，他是不杀生，他是爱我养我们生命的，他是讲义气的，就天地对我们是有意义的，他是讲礼节的，该下雨的时候就下雨，该天晴就天晴，你看顾着要晒的时候就天晴了，春天要下雨，是吧？这个秋天啊，这个专家是吧？这个秋靠气爽啊，就是说可以让万物有所归宿，是吧？那说冬天叫长，那说这个都是符合于礼节的啊，义就那天仁义礼智，所以天地对我们是有信用，我们应该以仁义礼智先对待人民了，这样是符合于天道了，这叫道。知道，如果一个人不守道就麻烦。所以我们要讲礼节，不守礼仪啊，没有礼仪，那说这个世界就会乱点，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要以德。你看那个秦始皇为什么不行呢？秦始皇呢讲法理，讲法，但是呢他没讲德，是吧？他杀了很多人，他为了这个法，他杀了很多人，跟德没配上，所以呢，法家的话啊，他是很残酷的，就是说这个他也会杀死很多人，他是不配于德，就是说法是以德来配的，就别人来讲，做件事情是要符合于德，就是别人来讲，你这个东西出来是要跟德要相应，是吧？以德来配法。这样的像中国现在叫以德来配法， 也是我们政教，此是德，是吧？他说国家与法理，那些法，但是法跟德要相配的话，国家才会不能，因为它要符合于人性了。人有两个方面了，一个是精神，一个是物质。物质以法，但是精神以德。他说德跟法要相配呢，世界才会分掉。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团体，都是要靠这两样东西的。如果只有法没有德的话，那就非常残酷，就是我说的算，你们必须服从。这样的，在我立的规矩，你比这样的呢，不一定能符合每个人啊，所以这样的就比较危险啊。所以呢，这个就违背义理啊，而说这个。就这个事件呢，就会起道心，知道吧？就会起道，佛教讲道。然后第四个呢，第四个就不收礼义，礼义就是乱引呢，是吧？乱引就是乱引，我们就什么叫礼呢？礼，我们讲仁义礼，礼者不引啊，富贵不能引，就是说你再富贵，你呢要学会呢。这个要淳朴是吧，就是要清净啊，淳朴啊，受雅啊，或者是这个享受这个自然之乐啊，或者说不能够过分的去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就别人养就不能贪色，恶朵呢不能太美，声音鼻子不能太味道，是吧？也就是说太贪着于色身相，我说法那叫淫。淫呢不一定是男女之淫，淫呢是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相无触法太执着太贪心，这个叫做淫啊。淫呢，淫就会乱，就是乱我们的内心，就是说你眼睛看书他就把心给乱了，小孩子啊他就看手机看进去以后他出不来了，这个叫做一件养淫，是吧？耳朵呢听声音呢听进去了以后出不来了啊，变成耳淫，是吧？他说这个淫是怕我们心淫，是吧？我们养我们的心已经被那个地方迷惑住了，这个叫淫，是吧？所以呢，这个淫而无礼义，一个人淫性出来他就不讲礼义了。就别人来讲啊，我有一个徒弟嘛，吃菜呀，他喜欢吃那一个菜，别的菜都不吃啊。被禅正法师一块他只吃一个菜，别的菜就不吃了，把他打了一下。就是说他吃那个菜就吃那个最好的菜，别的菜他不吃，要你盯着，就证明他没有受过教养。父母的话应该从小的时候教育他的时候应该有礼节，是吧？你怎么能专吃一个菜呢？就是这个人就是没有礼节了，没有礼节这个人在社会上一定会出麻烦的，就是说做什么事情呢他一定会令人家讨厌，是吧？那这个人自己做事情呢他也不能够，因为没有礼节的人是什么人呢？就像那车子刹不住车一样，就是惯性的往前跑，也就是人在某一种情况下自己刹不住，就是往外跑啊，自己刹不住。就是我们要修规矩的话，修规矩了什么？就看花，我们看花只能看七分，还有三分留。什么？就是说你眼睛看远的时候。太不要享受外面的美了，就是说你要三分向内看，七分呢去看外，就是说这样的呢你就可以养气呀，就是如果你要是七分，你如果你温浅向看，你心气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以后你会伤到你自己，是吧？所以到外面去呢，我们要修会呢，这个在任何一个时候啊都要有礼节啊，就是穿衣服不能乱穿，走路呢要四大威仪居住，所以呢在什么地方站与站相，坐与坐相啊，其实这些人礼节，一个人呢太不重礼节的话，这个人是乱的，这样的是听嘛。那第五个呢就是无智，智者就是酒的意思，对我们佛教来讲智呢就是妄语，是吧？就是妄语。他说这个人常常打妄语的话啊，智啊，智是对于酒来讲的。他说酒，饮酒是吧？酒者是智嘛，是吧？可以什么坏事都可以做的，是吧？所以后面他介绍呢，这个智。 这个第六个，第六个讲的是无信，是吧？不信教的，没有信仰。一个信仰，一个没有信仰就挺麻烦的。一个没有信仰就等于他没有根，就像树没有根一样，知道？就像是一个哪个人没有父母了，因为没有信仰，就像一个人不信父母一样，没有父母就是孤人。这个人没有父母就等于没有根，没有根的人就挺麻烦的，就像一棵树没有根的话就枯燥无味毫无意义。你觉得跟一个这样的这块就像生活中是没有意义的，只能跟他这一块，这是说比例来讲嘛，吃喝嫖赌杀盗淫玩，我保证他样样都出钱。一个这个没有根的人在一起的话，会让你一个没有根的人是没有信仰，他没有底线的。一个没有底线，你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就人家没有底线、没有方向的人，他没有信仰的人嘛，他没有方向，并且呢，他没有这个，没有方向、没有底线、没有意志，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人就会，你像一棵树一样，长得再美，长得非常这个叶子非常好，他说就像有灵魂的感觉，是吧？如果一个人有了信仰，他不会孤独，不会寂寞，是吧？他不会这个枯燥无味。为什么呢？有信仰的人他可以跟信仰交流，就是说他可以跟天地交流，是吧？他可以跟万物交流。他在房间里面呢，他感觉到任何东西都有生命的感觉，就是花摆在那地方他是有生命的感觉。没有信仰的人是找不到这个感觉，就是他就是无知金钱啊、名利财色，他就想着一些毫无意义。你觉得那个成就他有心，他有灵魂吗？觉得他里面有钱就开心，没钱就不开心了。觉得他坐位置很高他就开心，没有位置他就没，他那个他当了县长当了省长，他感觉到那个是他的灵魂。如果那个没有了，他就跟死人一样。如果有一天退休了，发现了过几天他就死掉了，是吧？他有钱的时候呢，成就是啊有几千万，诶，他就开心。有一定的层次上是零，他就或者是啊像狗吧一样，就像狗一样，就是说你发现有钱他就是丈夫，没有钱呢跟狗都不如，就是他用名高就可以，他没有名呢过几天他就死了。也就这个人都是没有信仰的人，就是挺危险的，是吧？所以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的话，会导致于你自己三观都出问题的，是吧？所以第七个呢，就最后呢介绍这个无恶之过，然后呢我们要像垃圾一样抛去它，知道？就是说这个过是不是讲吗？就是说这个金钱是好啊，美与这个更妙啊。还是说假设要修道了，君子所有都可以抛掉。为什么呢？我们真的想解脱的话，这些假的东西都要把它抛掉啊！我们像吃垃圾一样把它抛掉啊！所以呢，我们要勤守。总的来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涅槃之前呢，对外来的众生呢是放不下的。也就是说，《无量寿经》也好，《地藏经》也好，我发现它有共同之处。就释迦牟尼佛担心自己灭后啊，就是怎么办？就是非常放不下众生，所以就把阿弥陀佛、把地藏菩萨，把它抬出来了。就是，所以我讲《无量寿经》和讲《地藏经》，我感觉到两个它是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可以看出了释迦牟尼佛啊，他是非常担心我们啊，几千年后的我们了啊，释迦牟尼佛。他用种种方法在忽略着我们。所以后面呢因为最前面就是一段介绍后面讲的是经文。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